用这个这篇这个第六篇啊，因为它的纲目主要都是根据经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先来导读导读第一大点啊，导读第一大点，因为第一大点就是两节经节啊，它每一个大点都是经节，基本上就从以赛亚书三章四节到第十二节啊。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两先来导读一下第一大点啊，包括它的终点啊，终点就好，小点就先不用啊，就大点，第一大点跟第一大点的所有的终点，我们来导读享受，好吧？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这个按照新约的经纶，在四个阶段里，这包罗万有的基督的第二，就是在他钉十字架的阶段里。那么已过这一周，我们是追求在这个成为肉身的这个阶段里，第二个就是钉十字架阶段，然后下一篇信息是第三跟第四个阶段，就是复活跟升天的阶段。那么这篇信息的大点完全是照着以赛亚书53章啊。那么以赛亚书53章是旧约圣经里面最有新约的气氛啊，这个特色的这一章，完全说预表这个预言到这位耶稣基督的要来，所以弟兄们也盼望我们能够把这几节啊尽可能把它背下来啊，我们一同再把第一大点，就是53章4节到5节，我们一同再来读一遍啊，试试看能够试着把它背一背啊。来，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那这个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导读过的六个终点，包括其中的小点啊。那第一个终点啊，我们也一同来读一遍，在伸言者的传扬与耶和华的显示里，基督被启示为钉十字架的救赎主，为我们的过犯罪将自己献上，以完成耶和华永远的救赎，使基督里的信徒得蒙救赎，罪得赦免，得称义，并与神和好，结果在基督的复活里得与基督有生命的连结，这或者生命之际乃是赐生命的灵。好，这个终点是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读的4节到5节的内在意义啊，这个内在意义就是他是这一位钉十字架的救赎主啊。那么他是舍了自己，这个完成救赎，将自己献上，然后完成耶和华永远的救赎，那么使我们得着救赎啊，这救赎就包括啊这个法理的救赎，然后呢要带进生机的拯救，所以这个救赎它像后面有个括弧，括弧里面就有三项哈、啊、就罪得赦免，然后得称义，与神和好啊，那么结果在基督里复啊基督的复活里得与基督有生命的连结，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机的救恩哈、啊、生机的救恩的开始，那这复活的实际就是赐生命的灵。所以这一个终点其实包罗蛮丰富的啊，包罗蛮丰富的重点就是他舍己完成救赎啊，这是第一个终点。那么好，我想这些经节我们都常常用到，我就不特别去花时间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终点啊，第二个终点就是忧患啊，其实就是疾病和痛苦啊，就像过犯和罪孽。刚才各位读到这个4节5节的时候都读到过这四个词，对不对？在四节那里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啊，这个忧患也就是疾病啊，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然后在53章5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创啊，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所以这四样东西，忧患、痛苦、过犯、罪孽，都是来自罪啊。就这个 因此这些也需要基督的救赎。所以第二个终点呢、啊，它主要的就是说、啊、这个救赎解决了我们第一方面的难处，就是罪啊，罪。第一个小点，我们弟兄们来读哈。一切成就在堕落之人身上的医治，都是由于主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取去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就在那里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医治。好 ，Amen。这就是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这是要应验那借着以赛亚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啊，就是所以这一节。也就是呼应啊，就是应验旧约里面以赛亚书说他亲自取去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啊。第二小点，我们请姊妹们来读啊。
我们应用这神圣医治的能力，在今世只能是预防，到来世才得全
强。Amen。好，这个今天我们只是啊暂时的预尝这个医治的能力。这个医治的能力到了来世我们才得以全享啊，所以第二个终点是啊说到解决我们的罪啊，罪就带来的结果就忧患，有痛苦，有过犯，就有罪孽，这个都需要救赎啊，这个都需要得着医治。好，那么第三个终点啊，我们一同读一遍第三个终点来。
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神审判时，神将我们一切的罪孽都放在他身上，那一刻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所以这一节是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来解决我们的罪啊，就是把我们的罪孽放在他身上。在什么时候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是他定死的时候，那一刻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也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啊。所以第二终点第三个终点就都说到这个救赎啊，先解决我们一方面的难处，就是罪的难处啊，是罪。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四个终点，这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同读。
基督受死的苦医治了我们的死亡，使我们得在他的复活里活着
啊。这一点我们大家很清楚，这是对付另外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啊？死啊，罪与死啊，那么都是在他的定死里解决了啊，解决了罪，因为罪的结果就是忧患、痛苦、过犯、罪孽，然后也解决了死，解决了死就使我们在他的复活里活着啊。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五个终点，第五个终点，下面小点比较多啊。第五个终点说，以色列人在马拉的经历啊。描绘出当我们经历基督的十字架并过十字架的生活的时候，基督复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医治的能力，主就成为我们的医治者啊。在这里啊，重要的就是这个医治者啊，因为刚才我们读第一个大点的这个五十三章五节的最后啊，我们得医治啊，这个医治者啊，那么这个医治者在旧约里头就有一个预表在那里，就是当以色列人啊，他们出了埃及，刚开始走没有多久，在马拉那里啊，就啊，你看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对不对？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出到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啊，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这个经历。那么百姓就跟摩西发怨言了，说我们喝什么呢？然后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我们知道这个树啊，就是木头啊，十字架都是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啊这个词，就是这个树，这个木头，这个十字架，其实就是把这个把它的死应用在我们外在的苦境里头，水就变甜了啊，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预表，先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主的十字架就能够使啊这个外面苦难的环境变甜啊。下面的这个点呢、啊、就说得很清楚。来，第一个小点我们一同读。
正如摩西看见树的异象并把那树丢在苦水里，我们也需要看见定十字架与复活之基督这生命树的异象，
并将它应用到我们的苦境和我们苦的琐事啊。你们要看见这个树啊，就是在这里是生命树啊，是生命树，要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苦境和我们的苦的琐事。苦境是外在的，苦的琐事是内在的。我们有时候外面环境苦啊，有时候里面觉得苦啊。然后 A 小点，我们弟兄们来读。以前二章二十四节指明，这树表征基督的十字架，或钉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就是那棵树，而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乃是我们的医治者。 B 小点，姊妹们，
被丢在马拉的
湖水里。 Amen。 C 小点，我们一同读启示录二章七节的生命树表征并十字架，由树就是木头所含示并复活由神的生命所含示的基督。好，所以啊，这个树表征定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树啊也表征复活的基督啊。总而言之，就是把这一位定死复活的基督应用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环境里啊。好，那么第二小点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位定死并复活的基督是生命树，而这树就是耶和华我们的医治者，就是医治我们苦境与苦的琐事的那位。而
他的污水变为他殿里同在的
甜水。 Amen。 好，所以这个终点其实也是蛮好伸延的一个材料啊。那么就说到这一位基督啊，他是我们的医治者，他的医治啊是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啊。他的死啊，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也是这个表征这个生命树啊，这个生命树啊也是表征复活的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基督这个死与复活的大能来啊，在我们的环境中解决我们的难处啊。这是这一个终点，第五个终点是说到他是医治者。那医治呢，还是比较从消极一面，就是解决对付那些消极的不该有的苦难啊，痛苦外在的内在的这些难处。那第六个终点呢，就是更积极的啊，他这个很多都是相对的讲。第六个终点，基督借着他医治的死与分赐生命的复活，成了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啊。那这个就是他不但是医治者啊，消极的对付我们的难处，他更是牧人，积极的供应我们生命啊，使我们达到这个长成熟。那这个怎么会这个提到魂的牧人和监督呢？主要是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在这个他这个经节又是列在上面的一个小点。有没有看到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好吧，我们把这两节一同读一遍啊。来，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里。Amen。 我们看到二十四节的这个经文跟二十五节的前半都是彼得啊根据以赛亚书说的，对不对啊？但是后面他就加了这一句，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啊。我们从前是向羊走迷了路，那如今却归到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所以他的为我们啊这个解决消极的难处，这个医治的死分赐生命的复活，结果啊就带进更进一步生机的拯救，就是啊做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啊。所以我们是羊啊，在圣经里面很明白的说到我们是羊，对不对啊？这个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那么这里第六终点下面列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三次我们都知道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啊？你爱我，他就喂羊我的羊啊，喂羊我的小羊，牧羊我的羊啊，就三次的讲到这个喂羊牧羊啊。好，好，所以啊，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大点啊，我们再回头简单看一下啊。那么，他这里主要就是说，他做这个医治者啊，他为救我们 他医治我们的忧患、痛苦、过犯、罪孽啊。好，那第一个终点是整体的来说，他是舍了他自己做救赎主。那这个救赎不但有法理的一面，也有生机的一面啊。那么好，第二终点就说啊，这个救赎主啊，他解决了罪的难处啊。好，那他怎么解决罪的难处呢？是啊，神依据他公义的原则啊，把我们的罪都放在他身上啊，这是他的救法啊，就解决了罪啊。那么第四个终点呢，他还解决了死啊，医治了我们的死亡，使我们在他的复活里活。好，然后第五个终点说到这位救赎主，他是医治者啊，这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马拉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应用这个经历，就是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就把那个树啊丢在苦水里啊，这个水就变甜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经历他是医治者啊，不管是外面苦的环境或者里面苦的琐事啊，我们里面苦情吧，痛苦的啊，都得做医治。好，然后第六个终点，他不但是消极的医治我们啊，除去我们外面的难处啊，里面的苦的琐事，他还更积极的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啊。所以你注意，就到这里，这里的死啊是医治的死，但是这里复活是分赐生命的复活。借着这样子的死与复活，他就成了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啊。姐妹，我们好不好两两很快的这个讲一讲，把这个大点说一说。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哎，妹，这个第一个大点啊，是这一篇的开头啊，在这四节五节其实也是这一段里面相当重要的啊。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救赎主啊，这个主要说到他是他的救赎是完整的啊，包括法理跟生机的。然后我们就记得他解决我们罪的难处，也解决死的难处。然后啊，他解决我们这个苦境啊，外在的内在的。然后啊，更重要的是把生命分赐给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把这六个终点我们这样子讲一讲，就能够把这些真理构成在我们的里头啊。现在我们来导读第二大点跟第三大点，就大点就好啊，终点都不必，就第二大点跟第三终点，我们先两两导读好吧。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啊，就是第53:6，这节我们很熟，我们再来读一遍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对，对，这个羊通常是一群一起走的，但是如果有我们是这个走迷的羊啊，偏行己路啊。但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来，我们读第一终点。当神在十字架上审判耶稣时，他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使耶稣那时在神眼中成为唯一的罪。对啊，我们知道根据马太27:45这一段啊，到从正午到午后三时，他在十字架上有6个小时，前面3个小时是受人的啊这个审判，后面3个小时啊是受神的啊审判。在这个时候啊，遍地都黑暗了，约在午后三时，耶稣大声呼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啊，这里就说到，因为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在神的眼中，他是唯一的罪人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弃绝他啊。好，这里你看22:1早就预言到这件事情，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啊，在旧约就已经。啊，这个预言到，所以啊，这个就是说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这个是六节的后半。好，我们来读第二重点。基督的死不仅仅是被人杀害，也不是殉葬，乃是神按着他的律法亲自执行。哎，妹，这个是要注意，这里是神啊，神执行的啊，神按着他的律法亲自执行的，他不是被人杀的啊。 啊，他不仅仅是被人杀害，是人动的手，没有错。但是啊，他这不是，并不是殉道，是神按着他的律法亲自执行，按照律法执行就是公义的，啊，这是一个公义的，啊。好，第三个重点，我们一同来读。因此，基督做罪人的代替，完成了代替的死。这死是照着神的律法是合法的，并且照着律法所承认并称许。Amen。所以这里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啊，代替的死就是从这里引出来的啊，他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因为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这个是照着神的律法来执行的，所以啊是合法的，是神所承认并且称许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完成的代替的死。好，那第四重点我们一同读：逾越节的羊羔预表钉十字架的基督，这羊羔的肉要用火烤，不可是生的或水煮的。Amen。 那么第一个小点说，啊，用火烤是表征基督在神审判的圣别之火之下受苦，啊，然后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那里啊，就说到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这就是预表，就说到他的为我们受死的那个被火烤的痛苦啊。好，第二小点说吃生的表征不相信基督的救赎，只把它当作人类生活的榜样供人效法。吃生的就是说啊，只是觉得这位耶稣基督的美德行为啊值得佩服学习，所以想要学习，想要效法，这是不对的。好，那第三小点说吃水煮的表征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当作受人逼迫而殉道，并非为救赎而死，这也不对啊。不是有人把耶稣的受死当成一个殉道啊，不是这样。他的死啊，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是一个合法的代替的死啊，在神眼中是合法的，因为神亲自执行的，使他合于公义的要求。那么第五个重点我们一同来读：正如吃逾越节羊羔的肉是为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也需要吃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好，这我们的应用啊。第一小点我们请弟兄们来读：要解决人堕落的问题并成就神原初的心意，需要生命与救赎。第二小点，姊妹们，Amen。 好，是我们知道这个月节的时候，他们这个羊羔的血是抹在门楣上啊，就越过去了，这是法理的救赎啊。但是啊，他们在屋子里头啊，要吃这个羊羔的肉啊，吃羊羔肉是为什么？是这个明天一早要走路啊，是为了这个奔跑数天的赛程，所以这是为了生机的拯救啊。这两面我们都需要。好，我们把第二点呢，第二大点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一个主要的是说到他的代死是合乎公义啊，是合法的代死，是合法的。弟兄姊妹啊，你记得这个字，合法的啊，是合法的代死，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关乎到神公义的原则。这个大点是讲到神的义啊，下一个大点是啊讲到神的另一面的琐事，讲到神的爱。这个他这个是完全合乎神公义的要求，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啊。好，那么他不仅仅是被人杀害或是殉道，他是啊神亲自执行啊，按着他的律法亲自执行的啊。那所以呢，第三个重点，因此这是一个合法的死，这是一个合法的代替的死啊。这不是我们这个要讲清楚，这不是这个神可怜我们就稀里糊涂的就 就替我们死了，不是，这是一个合乎公义的要求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弟兄姊妹啊，哎，没有，我们对这个真理需要认识。好，第四个终点呢，就是说逾越节的羊羔是用火烤，不是吃生的，吃水煮，就说这用火烤啊，就是受到这个煎熬，受到这个审判的，经过审判圣别的火，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他这个死啊，是一个合法的，不是生的，不是水煮的，我们吃它、啊、就是预表我们接受他这位经过审判圣别之火的这一位啊。好，那第五个终点就说、啊、我们今天吃它是为了得着生命的供应啊，法理的救赎是为了带来生机的救恩啊。Amen。 所以你看他第一个小点说啊，要解决人堕落的问题啊，并要成就神原初的心意，需要生命与救赎。法理的那一面是救赎，但是啊，还需要有生命的这一面，就是还需要吃它啊，享受它。所以法理手续，法理救赎是手续，但是啊，生机的救恩才是目标啊。好，那么所以这一个大点啊，是说到这是一个合法的代死，这是一个关乎到公义的原则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三大点。啊，第三大点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实在非常的深啊，用姊妹，这个我们从字面上表面看过去，以为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研一研啊，发觉它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啊。我们一同来把这个第三大点读一遍，来，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那世代的人，谁想他是因我百姓的过犯，受他们所当受的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呢？好 ，Amen。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终点啊，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读第一个终点。在基督为罪人的代死里，他被欺压受苦害，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被剪而无反应。好，然后看这个使徒行传那里说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啊，这就是引自这个以赛亚书。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这一段里头，当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回答啊，就是不开口啊。那么十四节啊，十三节，比拉多说你怎么，你没有听见吗？啊，他们控告你的许多事。那十四节说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这里就说到、啊、他是没有反应啊，他不抗拒，他也不逃避啊。这说到一个他甘心赴死啊，这是说到爱的问题啊，他甘愿受死啊。好，那么第二重点我们一同来读。基督受假冒为善的犹太首领欺压，然后又受不公正的罗马官长审判，借着这两件事他被夺去并被钉十字架。我们刚才读到说他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啊，受欺压和审判是在这里啊，弟兄就把它解开很清楚，受谁的欺压呢？受犹太首领的欺压，这些假冒为善的犹太首领欺压他，受谁审判呢？受罗马官长的审判啊。那么这个下面弟兄们给我们的经节非常的好，这很长一段啊，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第一段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七节到六十八节这一段。那当然这个主要我们看五十七节那里说，捉拿耶稣的人就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这个大祭司我们知道这是犹太首领，对不对啊？经学家，这是犹太人，对不对啊？长老，这是犹太人啊，在那里聚集。然后接着五十九节说，祭司长啊，这是犹太人，对不对？全议会，这议会也是犹太的议会啊，尽力寻找假见证啊，寻找假见证就是欺压啊，就是冤枉他，这就是欺压。假见证，那意思就是故意要栽赃，要害他。所以这是欺压，对不对？所以这一段是讲到犹太首领的欺压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段，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一节到十二节。那他在一节那里说，他们全体都起来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我们知道比拉多是总督 啊，比拉多是政治的首领，对啊，所以然后23章4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群众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该定罪的。”所以这是表示经过了审判，对不对？啊，审判就是我查不出来有什么该定罪的。好，然后啊，23章7节，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希律啊是分封的王，希律啊可以说有那个地位，但是啊并没有实际的掌权那个行政权，行政权呢、啊、在总督比拉多那里，但是啊这个希律是位置很高很尊荣的啊。总而言之，这两个人呢、啊、都是代表政治的啊，都是代表政治的。然后这里很奇妙的一节，23章12节，这节非常有意思。从前希律和比拉多互相为敌，就在那一天他们彼此成了朋友啊。这节非常有意思，就说啊，当这个要迫害这位耶稣的时候啊，这个政治啊，这个就彼此就联合起来了。从前彼此敌对，就在那一天啊，要逼迫耶稣的时候，要杀害耶稣的时候，他们联合起来了，成了朋友啊。这是罗马官长的审判。好，然后接下来在下面两段，约翰福音18章的一段，19章的一段，都是说到这个政治的审判。你看约翰18章38节那里，最后说比拉多对他说啊，最后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啊，这也是。然后呢，19章6节最后那里说，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的啊。你注意这里有三次说到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啊，他是完全被证明被表白，他是没有罪的，他是不该死的啊。好，那么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9章11节跟12节，这里啊，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啊，他是跟比拉多说的。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犹太首领，对不对？所以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这个宗教啊，比政治的罪更重了。然后12节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朋友。”所以你看，这谁比较凶狠？啊，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弟兄一再讲说，这个罗马宗教所杀害的基督徒，比罗马政治所杀害的要多得多。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宗教跟政治在这里合作起来杀害了他。好，所以这里就说到他被欺压。他被审判，他被夺去，好，第三重点，我们一同来读啊。与基督同时代的人，没有人明白基督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伸言者之百姓犹太人的过犯，受到他们所当受的鞭打。Amen。这个当时代的人，没有人明白啊，这真是很冤枉啊，他是被人亏负。当时没有人明白他是其实是为这些害他的人而死的啊，那他实在是被人亏负了啊。所以这三个终点都告诉我们，他是在他代死里面，他被欺压被苦害，他不为自己辩驳，他受欺压受审判被夺去啊，然后啊死了却人家却不知道是为他们死的，很冤枉啊，好像被亏负了。所以啊，这里这个大点呢，就让我们这个认识啊，他的受死。刚才第二个大点是他的义的那一面，这一个大点说他爱的那一面，他完全不在意说啊，我为你死了，结果你还不知道啊，这个他完全这个。不开口，不为自己辩驳，不想逃避，也不想抗拒，啊，他就是啊，受人的欺压，受人的审判，被夺去，然后甚至啊，好像很有点被冤屈亏负的死啊，他死了，那些人还不知道是为他们死的，所以就是说到他的受死啊，实在是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啊 ，Amen。好，所以这第二大点、第三大点啊，就是从这三节的经节里面。我们可以更深的来看见哈，我们简单再回归再回顾一下啊。第二大点说到他的合法代死，因为他定死的时候 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在神眼中他是唯一的罪人，所以他不仅是被人杀害，他不是殉道，实际上是神按照他的律法亲自执行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合法的死，代替的死，啊，那么这个合法的死啊，就是他经过审判圣别的火啊，然后为我们这个受死。那今天啊，我们要积极一面的来享受他啊，来吃他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的肉，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啊，使我们不但得着法理的救赎，也得着生机的拯救啊。我们不但需要救赎，我们还需要生命，所以我们不但需要相信他的为我们的代食，我们还需要吃他，享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啊。然后第三大点就说到他这个是甘心情愿的去受死，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这很长一段啊。啊，第一个终点他是说在他的代食里他被欺压受苦害，但是他没有反应，就是说他不为自己表白，他不抗拒，他也不逃避。然后他是被谁欺压呢？被谁审判呢？被犹太的首领欺压，被罗马的官长审判，被宗教欺压，被政治审判，最后被夺去。那当时的人并不明白啊，他是为他们受死的，他啊，这个好像是受了冤屈，但是感谢主，他是在这样的心情里面为我们受死，啊，好不好？我们两用我们自己的话来把这个串一串，说一说啊。好，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这一篇讲到这个基督的钉十字架的阶段哈，我们需要对他的死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因为有一些不是那么准确的人，就讲到这个基督的死啊，有的说是殉道啊，啊，或是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就是这个他的死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在神眼中是如何，对于我们是如何，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啊，要不然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我们会被岔开了啊，我们要知道他的死实在是一个啊，是宇宙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啊 ，Amen。这个我们知道，尼托生弟兄临走前他留了一个纸条，对不对？啊，对，耶稣基督降世是吧？啊，这个为我们众人的罪而死，三日后复活，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事实，是不是？这类这样的话，要知道这是一个死，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啊。对，我们是要对他的死啊有认识，就是从我们的眼光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啊，再从义的角度来看，啊，从爱我们的角度来看，他这个死的果效是什么啊？我们需要对这个有认识。这一篇是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好，那我们现在来读这个，不就是把这个第四五六这三个大点啊，大点就好，把大点我们来导读啊。享受享受，最好能够背起来。四五六，好，弟兄姊妹，我们再往下哈，再往下 ，Amen。第九节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这是预言都会应验啊。所以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那些钉基督十字架的人，打算将他与两个罪犯同埋。就是与恶人同埋，但神在他的主宰里，至终使基督葬在财主的坟墓里。Amen。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哈。路加23:32，有两个犯人与和耶稣一同带去处死，就是与罪犯同死，那同埋哈。对，那可是马太27:57这一段就是说，到了黄昏，有一个从亚利马太来的财主，名叫约瑟，啊，那他就把他安放在27:60，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啊，自己的这个亚利马太来的这个约瑟是个财主，对不对？那明白讲财主，所以神的话就句句都要应验啊，非常的准确。这就这，然后第二终点呢，是一个加出来的一个话，一个解释哈啊，就讲到这个死，我们一同读来，以赛亚53:9的死。这次在原文为复数，表征强烈的死，这是极其疼痛，就像一再的死。Amen。啊，这是根据这个科尔跟戴里兹他们的解释哈，他们的解经啊，就这个死啊，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这是一个强烈的死，极其疼痛，一再的死。所以他这个大点主要的是说到，虽然 他没有行强暴，也没有诡诈，可是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就是人冤屈他啊，人亏待他，可是呢神表白他啊，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神在他的主宰里使他葬在财主的坟墓里啊。那这个我们从这个读这个创世纪啊，生命读经里头读到创世纪亚伯拉罕葬撒拉的时候啊，这个你知道他们活的时候在地上他住帐篷啊，都不是很注重住的，可是啊他死的时候啊却花了一笔钱啊，特别买了一个很好的地在麦比拉洞里啊，把他葬在那里。这个为什么这么注重那个葬呢？就是啊表征啊他相信有一个荣耀的复活啊，等候复活。所以这里啊应该是相同的原则，就是啊为什么要葬得这么样的好呢？就表示这里有一个复活荣耀的盼望啊。Amen。 好，所以这个大点主要就是说人亏待他啊，冤枉他啊，还想把他跟恶人同埋，就是说啊活着把他跟恶人同列，死了还要跟恶人同埋啊，但是神把他表白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五个大点啊，第五个大点我们一同再来读一遍第十节上啊，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使自己成了为着罪的祭啊。这里最重点就是成了为着罪的祭啊。那么为什么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啊？神怎么会喜悦把他压伤？怎么会喜悦使他受痛苦呢？重点就是啊要完成一个大事，就是啊完成为着罪的祭啊。啊，旧约那个祭物都是预表，真正的那个祭的实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所以啊神因为这个祭的完成，因为神所创造的人得了救赎拯救啊，完成神永远的计划，神因为这个喜悦。神不是喜欢看他受苦啊，这个重点是这个。所以要认识说使他自己成了为着罪的祭啊，为着罪的祭，这是一个大的事情。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有人问到说这耶稣的受死是怎么回事，其实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这几节啊跟他的注解啊，包括生命读经啊，来把这个耶稣基督的为我们的这个代死啊那个说得很清楚啊。他的死使他自己成了为着罪的祭啊。这里有四个终点，很好。他这个我们来读第一个终点，因基督为我们的罪孽被压杀，撒旦就能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并且因他受痛苦，我们就能被他的喜乐所充满。 Amen。 罗马书16章20节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啊。 Amen。 然后约翰16章20节，对，然后这最后说啊，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啊。 Amen。 对对，22节，16章22节说，你们现在也有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并且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从你们夺去。哎们，所以今天啊他为我们受死，撒旦就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就得喜乐了。哎们啊，这是非常积极的这个的果效。好，第二重点我们一同读，基督担当我们罪的总和，作为赎罪祭和赎愆祭的实际，死在十字架上。 Amen。 啊，他作为这个罪的这个罪之为着罪的祭，我们的为着罪的祭，赎罪祭是啊了结我们里面那个罪性啊，赎愆祭是了结我们里面那个我们行出来那个罪行啊。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一个单数的就讲到赎罪啊，就是罪罪性，复数的就是、啊、罪行啊。约翰1章29节这里说啊，看那、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啊。好，然后我们再读第三个重点啊，基督流了宝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血也是立约的血，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在此我们能享受神，瞻仰他的荣美，并接受他的注入。 Amen。 这个血啊还是一个立约的血，不但使我们的罪啊得着这个洁净啊，就使我们的 这个罪债能够还了。而且啊，这个血还是个立约的血，立什么约啊？就是啊，神跟我们立约啊，借着他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啊、哦、，Amen。对，你看，我们读这个马太26:28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说到立约的血。然后希伯来书10:19，我们都很熟，我们一同来读读希伯来10:19，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好，这就就是借着耶稣的血，得坦然进入至圣所。啊 ，Amen。然后，所以呢，他不但是啊消极的了结我们的难处，他更积极的把我们带进至圣所。那带进至圣所做什么呢？啊。好，我们再读读第四个重点哈，来，基督进入死水中，把被我们所杀，并为我们的过犯受创，将他的生命分泌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做成珍珠，为着神永远彰显的建造。哦，感谢主。所以啊，这里啊更进一步的啊，是说到这个他这个死啊，就是说他进入死水，然后啊。被我们所伤，然后啊，他的生命分泌把我们包裹，把我们做成珍珠，为着建造。所以我们看第五个大点呢，四个重点呢，它是非常的深刻。它这个第一个是说啊，这一个成了为着罪的祭啊，一面使撒旦仇敌被践踏在脚下，啊，使我们被喜乐充满。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说啊，我们的罪被他担当。他是那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实际，担当了我们罪的总和，不管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或是我们外面这个罪行，都担当了。啊，好，所以你看，第一个终点，仇敌被践踏了，对不对？我们喜乐。第二个终点，罪被担当了。第三个终点，不是就这样而已，还有积极更往前，我们享受他的分赐啊，进入至圣所，对不对？瞻仰他，接受他的注入啊，注入也就是分赐啊。所以啊，消极的了结了，还能够啊，借着血进入至圣所，享受他的分赐，享受他的分赐啊。第四步啊，就更进一步的，为了做什么呢？为了建造啊，为了建造，把我们做成珍珠，做成建造的材料啊。所以你看这四个点啊，是一步一步的往前啊，非常的好 ，Amen。好，那么再来我们看第六大点啊，第六大点。我们再把第六大点一同来读一遍。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且被算在罪犯之中，唯独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啊，这个代求啊，是这里的一个重点啊。他不但是代死啊，你看他前半讲的是代死，而且讲代求啊。这个可以说啊，他救我们就救到底。他代死了，这是一个恩典啊，使我们啊可以享受他啊，这个使我们可以免于那个受死啊。可是呢，我们这些人呐、啊、还不知道他为我们做了这个大事，我们这个人呐、啊、甚至还远离他啊，所以啊他还为我们代求啊，这个真的是何大怜悯啊，这何大恩典呢、啊？何深的怜悯？他不但有恩典，还有怜悯。他为什么要代求？因为啊，他为我们死了，成就这么大的救恩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啊拒绝，我们逃避，所以啊，他还为我们代求啊。我们来读读第一个重点，来，人、神和基督都参与了基督的钉十字架，人所做的是杀害、杀死，但神乃是施行合法的审判，以基督为合法的代替者，将他杀死。使基督能为着罪人完成代替的死 ，Amen。好，第二重点，不仅如此，基督自己也甘愿做这样的祭，使他自己成为那祭，并且为此将命倾倒 ，Amen。好，我们来读读第三个重点，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他被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 ，Amen。好。然后下面还有两个小点，我们一同来读。第一，他就着罪犯的邪恶，就是他们无知的结果，为他们代求。他祷告，使这过犯蒙神赦免。第二，使提凡为逼迫他的人祷告， 和他所爱所活的主一样。好，那这一个大点呢，第六大点也可以说是这一篇信息可以算是一个总结，一个结论啊。它其实是把前面这些点都融合在这里的啊。那么第一个终点跟第二个终点是根据这个以赛亚书53:12的注三啊，所以我们这里很多的纲目啊都是从圣经里面注解引出来的啊，非常的宝贝哈。那么第一个终点就把这个他的死啊从三方面来看啊，人、神、基督都参与了他的定死，人是杀死他啊，杀害他，神施行合法的审判，基督为我们罪人完成代替的死啊，用什么，这个点很重要，我们将来都能够把它背起来最好啊。人把他怎么样杀害，那神是怎么样呢，施行合法的审判啊，那基督自己呢为罪人、对，基督为罪人完成代替的死啊，代替的死。好，那第二重点说他是啊甘愿做这样的祭，而且做成为那个祭啊，为此他将命倾倒啊， Amen。 然后第三个重点就说到这个重真的重点，这个大点重点就是代求。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啊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他有一个重要的执事是做什么，为我们代求啊，他一面供应分赐，但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为我们代求哦，让我们代求。好，然后你看这个代求，路加福音23:34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杀害耶稣基督啊，但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代求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7:25那里说啊，所以那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他刚才那个是他在十字架上的代求，现在这个是在天上的执事里一直为我们代求啊， Amen。 然后我们看到他这里就有了一个复制，就是啊产生复制是谁啊，斯提凡啊，斯提凡对不对，当这个众人拿石头打他的时候啊，你看使徒行传7:60，我们一同来读一读，来，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赞同他被杀啊。你看这里啊就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复制，就斯提凡，他也是为罪犯代求啊。好，所以这个代求啊就表示说这个他要救我们救到底，他不但代死了成就了救赎，可是我们不知道啊，啊，我们不相信啊，我们不接受啊，怎么办呢、啊、他又继续为我们代求啊，使我们的心思转念，使我们啊愿意啊来接受这个救恩啊，来救我们，这次就救到底。好，所以这个我们再把4、5、6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两的用我们的话把它说一说啊，盼望这个真理能够构成在我们的里头啊，好不好。第四大点主要是说他没有行强暴也没有诡诈，可是人却冤枉他，把他跟恶人同埋，可是啊谁知道他死的时候却与财主同葬，就是啊人亏负他啊，冤屈他，但是神把他表白啊。那第五大点就是说他成了那个为着罪的祭啊，他这个成了那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实际啊。一面来说他因为他的这个受死，撒旦就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被喜乐充满。一面来说啊，我们的罪不管是这个罪愆或是罪性啊，都被他所担当啊。然后另外呢，而且他这个为我们受死的血还是立约的血啊，这个血啊使我们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啊，使我们享受他的注入，接受他的分赐啊。再一个，他这个死啊，也就是啊用他生命的枝浆包裹我们这些罪人，把我们做成珍珠，为着有份于他的建造啊。好，那第六大点啊，就说到他这个死啊是代死啊，他不但是代死，而且还为我们代求啊。那这里他的定死里头，人、神、基督都在其中有份，人是杀害他，神施行合法的审判，基督却为着罪人完成了代替的死啊，而且他也借着这个死 他自己心甘情愿地做成了这个祭啊，为着罪的祭，使自己成为纳祭啊，啊，满足神的需要啊。好，对，然后呢，今天他不但是啊，这个为我们代食，还为我们这些罪犯代求啊。我们是无知的，但是啊，他为我们代求，使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救恩。今天我们盼望我们能也能够像斯提凡一样啊，被他构成，成为他的复制啊，也不定罪那些啊逼迫我们的，反而为他们代求。好不好？我们用我们的话自己，我们两两的把这四五六这三个点，我们的话来说一说。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箴言哈啊，其实用这个纲目啊，是最好的材料啊。其实不见得，有时候不见得，我们需要再去。有太多太多其他的这个，其实这你看它这个，你比方你找一个大点，然后把它里面的中点跟小点啊，用我们自己用导读的方式把它读透了啊，把它享受了，然后用我们的灵啊把它说出来啊，必要的时候说多做一点的这个解释，或是还这是很好的声音啊。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我们这样子讲一讲，我们就被这个真理构成啊。这个我们这个声言的目的是建造召会，那箴言就使我们被真理构成，也使听的人也能够被真理构成啊！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这个你把这样的话去传讲啊，又能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啊！弟兄姊妹，所以其实这个纲目的本身呢、啊，就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是主今天及时的说话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放了，去另外自己去找什么材料去的话，就有点可惜了，因为这么现成这么好的材料。啊，我们相信这个，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篇信息，我们对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一段，我们 不太知道在说什么。啊，我们对于基督的死，他的钉十字架的阶段，我们也不太容易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啊。所以，是不是好不好？这个弟兄姊妹，把握机会，在小牌里面也说，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啊，你可以找任何一个点，或者一个终点也可以，或者一个大点也可以。那么，就是把这个纲目、啊、作为很好的这个材料，把它说出来。啊，就像这个江弟兄讲啊，我们不怕做录音机，啊，我们一就像李弟兄说啊，他在跟随倪弟兄的时代啊，他完全是倪弟兄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他一点都不觉得羞耻。你要有人说你只会讲这个倪弟兄讲的，他说他觉得很荣耀，因为我们今天都是需要讲，这是啊今天主今时代的说话啊，我们怕我们都做这个录音机啊，把这个正确的真理。啊，准确的啊，来用我们的灵把它推出来啊，就能够建造教会。